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转眼又是一年，小时候到了这个季节，满脑子就是等着过年。后来信主了，人也长大了，就不这么盼望过年，但是开始注意到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圣诞节，并且每到岁末，过年的热情就对我们变成两种感叹。第一个感叹是所谓的圣诞节现在一天比一天更被世俗化，许多人过节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尤其中国的经济社会在最近几年富强起来，许多人有闲钱可以花，那这个西方世俗的圣诞节啊，就是花闲钱最好的机会。你想想看，从前中国人不过这个洋节，每年的重点就放在旧历年上，旧历年你得等到二月才能放个长假，一月一号这个新年呢，大家不过放两天假意思意思。现在新年再往前推个五六天，有个节日叫圣诞节，这两个节一连起来呢，声势就浩大了。从前我们小时候有新年穿新衣，春节发红包的习惯，那洋人这个圣诞节呢，是买礼物给别人。你看看这一下子一进十二月啊，大家手头就松了，有什么人情要还的，有什么关系要攀的，或者想对自己好一点，这都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当然顺便在外面吃点多用点，朋友之间的来往、宴会、派对，呵，你瞧瞧，从圣诞节以前就可以开始玩，玩到新年之后，等洋人都上班了，我们还有一个旧年可以放。以前务农的时代啊，冬天难熬，尤其到了冬天进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听说日子真是不好过。现在有这么多的节，许多人手上又有闲钱可以花，冬天一下子就变成个吃喝玩乐最好的季节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小孩子可以不做功课，公司行号上班呢也可以轻松点。想想看，你如果做外销生意，美国人都放假了，你在那忙什么呢？照这样看起来啊，这圣诞节在中国要大行其道，我们目前所看见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往后还有很大的商业发展余地。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鼓励或者过分投入这种商业化的圣诞节，但是你跟他唱反调也没用，你只能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多传点福音。同时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可以做呢？这是在美国社会尽管商业气息很浓的圣诞节里却没有被忽略掉的一件事，就是特别借着这个时候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团体、有需要的人、孤儿寡妇等等。我人没在国内，不晓得国内这方面有没有推广，但是中国教会一向对于慈善的事业啊，做得有点太保守。早期的美国教会不只是为了我们敬拜神，不只是为了神的子民聚在一起，民间的慈善事业、教育机构都是从教会发展出来的，这倒是一件值得借着这个季节来推广的事情。因为在这种吃喝玩乐的社会上，有钱人越花钱呐，那没钱的人就越可怜，加上天气又冷，这是一个你送礼物、送食物给孤儿寡妇、给贫穷的人很好的一个借口与机会，何不拿来好好利用一下呢？这是我们对于圣诞节世俗化的头一个感触。第二个感触和历史文化有关系。怎么说？我们刚才讲了，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因为圣诞节总是个话题嘛。你和你的朋友谈谈，哎，圣诞节到底什么意义？晓不晓得？他平常不愿意听啊，这时候很可能愿意和你看看圣经。那要读圣经，少不了我们就要读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你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经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这是一段很生动的记载，这个记载里面有个顺序，它的头一景是牧羊人与羊群在野地里边按着经次看守羊群，可是这个平安安详的景色突然被天使和天上的荣光介入进来。那个时候牧羊人的反应就是害怕，他们虽然害怕，对于天使所传给他们的信息却是声声入耳。您别看这些牧羊人没念过什么书，他们因为是以色列人的缘故，对于以色列的传统啊却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清楚与熟悉的程度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某些传统一样，老农民也知道我们自称为皇帝的子孙，没念过书的人晓得孔老夫子是谁，不识字的老太太你跟他说唐明皇杨贵妃，他也可以和你谈。这是中国传统。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是什么呢？第一，他们知道他们都是来自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他们知道神就是那创造世界唯一的主宰，曾经拣选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并且给他一个应许。所谓应许就是现在给你，将来才会实现的事情。应许的内容是说，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福就是大喜的好消息，简单说这是他们对于老祖宗亚伯拉罕每一个人都有的知识。第二个知识呢，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是在亚伯拉罕近1000年之后，从以色列人中神又拣选了一个人名叫大卫，这个大卫就把以色列的国家建立起来，又把圣殿建在耶路撒冷，让永生神就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照这样讲，当然我想您知道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后裔是让以色列民得福的。只是让以色列民得福是不是就满足了神当初跟亚伯拉罕所说的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呢？还没有，因为没有让万民得福啊。因此神又对大卫有了应许，说将来从你要生出一个子孙来，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而且呢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里所说的我是神啊，我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的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你想想看，这个要么是一个假的应许，大卫听错了，要么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哪里有一个国家，哪里有一个人，他是能够活到永远，并且掌权到永远，又被称为神的儿子的？没有这样的人呐。那老百姓也都晓得，大卫生了所罗门，所罗门虽然再聪明再能干，他也死了。因此这个神对大卫所发的预言还没有实现，什么时候成真了？哎，这天晚上牧羊人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天使来对他们说话，您再听听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您想想看，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牧羊人听懂了没有啊？ 听懂了，真听懂了。要是没听懂，他们就会彼此问问题。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每一个牧羊人都听懂了，他们直接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看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神在人间做事情啊，总是先讲好了，后来实践。但是人要明白这是神做事情，就必须像这些牧羊人一样，你得知道主所指示人的，在今天又被成就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呀，并且对于主所指示的这事有一个往伯利恒去看看的行动。圣经说，当他们这样去，而且是急忙去的时候呢，果然就得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换句话说，天使可以显现，天君唱歌可以唱得很好听，这些人若是不去看看，他们就不得寻见玛利亚、约瑟和那婴孩。这真是一段值得我们在这个季节里对自己有所反思的圣经。如果这些牧羊人不是以色列人，是中国人，那可麻烦了。你不知道他们回去传承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句话从前的中国老百姓没有一个听得懂的。我说我们今天的圣诞节有两个感慨，第一个感慨是圣诞节的世俗化，第二个感慨是什么您知道吗？从前中国老百姓怎么听不懂啊，今天还有大批的中国人照样听不懂，只会过节，哎，不知道圣经的话说什么，尤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圣诞节跟神的应许，以及这个为什么是关乎万民、关乎中国人的大喜信息啊，一点都搞不明白。你听不懂，就不会像那些牧羊人一样，急忙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他们只是急忙去买东西，去吃喝玩乐，去送礼物，玩累了睡个觉，翻个身上个厕所，又过了一年。听众朋友，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啊，如果我们今天不醒悟过来，知道天使所说的这些话与我们有多么重要的关系，那不单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在地上的平安你得不到，总有一天你睡个觉翻个身醒来的时候，你已经在永远的审判面前了。到那个时候你才会想说，哎呀，我当初过了这么多的圣诞节，居然不晓得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我真是后悔啊，但是已经太晚了，因为你的罪仍然在自己身上，你现在来到永生神的面前，今天这个大喜的信息就将要成为定你罪、审判你的信息。因为在神眷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留意也不接受他。听众朋友啊，听我劝，不要这样。从你吃喝玩乐有一天过一天的路上回转吧，与这些牧羊人一样，照着主的指示去寻求这位神的儿子，他必被你找到。